圣经导读新唱365，3月27日，今日读经，约书亚记4-6章，路加福音5:17-39节。导读，前面我们读到祭司抬着神的约柜，凭信心踏入约旦河的时候，正值涨水季节的河竟立起如垒，于是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去。这是一件伟大和划时代的神迹，正如埃及的红海被分开一样，第二代以色列人终于胜利地渡过约旦河，并进入应许之地。4:1-7节，神吩咐约书亚让每个支派拣选一个人，在河中拿一块石头做证据。而12块石头代表完美的证据。其中6-7节是交叉写作结构，开始与结尾都是做证据和纪念。中心句是耶和华的约柜。这种结构表明只有神的约柜在河中，才会发生河水断绝。8-10节，以色列人顺服约书亚的命令，另外拿了12块石头立在河中，就是祭司抬约柜所站之地。这些石头直到今日还在。直到今日，在圣经中共出现了83次。约书亚记呢，就用了15次，意味着过去历史应用在我们现在的读者身上，并强调这一事件影响深远。我们要注意14-18节，说明神通过这一事件叫约书亚的领导权威被确立，像摩西一样，没有神呼召的教会牧者和会众能行得通吗？显然是行不通的。约书亚领受神的话语，就命令祭司抬起约柜，当他们的脚一踏上岸，河水马上回流，涨过了两岸，以色列就来到了基甲安营。在5章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前夕进行了第二次割礼的仪式。这次割礼是针对了第二代在旷野里出生的人，而第一代的男丁经过40年都死光了，因他们不听神的话。虽然受了割礼，可是还是进不去应许之地。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，凡是他的后裔都要接受割礼。割礼的火石刀呢，是古代的一种黑曜石，平滑而锋利。凡是国民都受了割礼，神要的是子民心里面受割礼，象征把埃及带来的世俗堕落影响力都割除了。今天教会的信徒要成为神的国民，就必须要接受洗礼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，象征罪恶被涂抹，然后才能领受基督所设立的圣餐。10-12节记录了应许地的首个逾越节，第二代子民吃上了应许地的粮食，玛拿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了。玛拿是代表新约的灵粮，而应许之地的五谷代表着干粮。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哪一种的粮食。我们很多人呢，只能停留在吃灵奶的阶段，进不了应许地，可能呢会死在旷野，所以要小心谨慎自己，免得呢灵命长不大。接下来13-15节是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。正当约书亚走进耶利哥城时，有一个词，不料 就出现了。看见这个字，表明神呢有特别的启示。约书亚是有圣灵的人，一看那人拿着刀，实在是很惊讶，他要查验分辨之后才能接受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。而这个人宣告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这元帅是谁呢？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元帅。约书亚听见和分辨之后赶快下拜，而那伟大的元帅就让他脱下鞋子，因为神所临到的地方是圣洁的。摩西也曾经经历过这种与神的相遇，有神做元帅的军队才是不可战胜的。所以接下来第六章才会用到一个特别的绕城战术，叫耶利哥城倒塌，那就不足为怪了。六章一至七节，耶利哥人一听见以色列人经历的神迹，就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。神启示的约书亚就如何去围攻耶利哥城。耶利哥的意思是月亮。为什么神说要绕城呢？因为这是看不见的战争，耶利哥城败的可能是月亮之神呢。白天躲起来最保险。神就吩咐以色列人的军队每天绕城一次，共绕了七天，最后一天绕完七次后一起吹号并呐喊，结果城墙就倒塌了。想象一下，那些祭司和军队在那里走路一声不吭，一连走了七天，会想什么呢？神的战争真的是不同于人的战争，谁知道背后看不见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呢？绕城的祷告不是形式的问题，而是信靠顺服的态度，并不是叫我们呢去刻意摸法去绕城绕城。另外，绕城的最后一天，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要守神的灭绝令，千万不可拿城里的当灭之物，否则呢会连累整个以色列人受到咒诅。城墙就这样奇迹般的倒塌了。进城之前，约书亚就命令一定要保全拉合的一家人。这个女人后来与以色列人结婚，并且呢成了耶稣的肉身祖先。当全城毁灭的时候，约书亚就下达咒诅令，谁重建耶利哥城，谁就会死儿子。历史上呢还真有不怕咒诅的人，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。果然在九世纪的时候，有个人就重建耶利哥城，最终受咒诅而死了两个儿子。新约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至三十九节，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并治好了大麻风病人。接下来十七至二十六节，耶稣又回到加百农彼得的家里，大家都拥挤他。犹太领袖来调查耶稣所做的事，以前呢他们曾经查问施洗约翰，今天又来查问耶稣。此时有四个朋友呢拆了人家屋顶，把一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。这种拆人房顶的信心使耶稣对病人说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而宗教领袖们呢认为只有神才有赦罪权柄，你耶稣是个人，怎么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呢？叫人起来行走不难，但最难的是赦免人的罪。耶稣呢就从最难的做起， 为的就是叫人看见他就是神。瘫子呢，马上就得到了医治，而犹太领袖只是惊奇，心里却瘫痪了，所以呢，无法接受耶稣是神儿子。27-39节，主耶稣呼召了一个被犹太人轻视的税吏，名叫利未。这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马太。罪人悔改了，就不再是罪人了。而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与罪人一起吃饭。但自以为意的人不是耶稣要呼召的人，那些觉得自己很好又很健康的人，怎么需要信耶稣呢？另外一个例子是，他们批评耶稣呢，纵容门徒与罪人又吃又喝，一点也不敬虔，而人家约翰和门徒都进食。对此呢，耶稣就用了一个新郎的比喻来揭露他们的错误。旧约呢提到的进食是为了寻求神而刻苦己心，而耶稣的比喻新郎来到地上并住在我们当中，那为什么还要进食呢？根源是犹太人不接受神儿子就在身边。然后耶稣又讲了一个新衣服和新酒的比喻，他来不是要把犹太律法的破衣服缝缝补补，而是要把公义的新衣服赐给凡相信他的人。同样，旧约的旧皮带不能装新酒，因为新衣服和新酒都会把旧的破坏掉。而耶稣成全了律法，成了新的圣殿，开了一条新路，他才是将一切更新的神。今天耶稣来了，就不需要旧约的礼仪、祭司、祭物并圣殿了，圣灵将住在一群被耶稣新造的，即新的以色列子民的心里。他的公义之袍和新酒一样的圣灵，将会把旧律法打破，不是废弃，而是更新。导读应用：约书亚是新一代牧者领袖，而进入应许之地的是一群新的以色列民，他们凭着信心围绕耶利哥城，竟然不费一刀一枪就是城墙倒塌，所得的一切都是新的。耶稣就是约书亚的新约的应验，他是耶和华的元帅。今天的教会就是新的一群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我们要用新袋子、新的衣袍，我们是用新袋子、新衣袍来承载圣灵的工作呢，还是要想回到旧约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呢？还是想要恢复旧约星期六的安息日会呢？还是想要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的一员呢？有人想超过新约，有人说自己领受了某某某某时代先知的最新的启示，还有人呢，还想要写圣经的第67卷书呢。旧的救不了，新的又新不了，是把陈酒放在旧皮带，还是把陈酒放在新皮带，还是把新酒放在旧皮带呢？最后稀里糊涂，自己是谁都不清楚。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呢？耶稣所讲的不会超过圣灵所启示的，圣灵所启示的也不会超过耶稣所吩咐的。而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，所理解的也绝对不会超过圣经所启示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常常要祷告主耶稣怜悯并救救我们这些罪人，务必要战战兢兢殷勤地侍奉主，凡事都要查验。正如经上所记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，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不是守律法，乃是救罪人。